第十四集，我所在的团队今雷切米勒担任主管，负责大型计划的项目管理，需要协调多个团队的活动才能达成关键性的商业目标。我们这个团队运营的项目包括推出音乐 CD 和视频 VHS DVD 业务，在英国和德国推出新网站以及其他大型的内部项目。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运营当时还不太受产品开发团队关注的亚马逊联营计划 AAP。 这个计划允许第三方被称为联营者在其网站链接亚马逊的产品，例如一家登山运动网站可以挂出登山类推荐书目策展清单并链接到亚马逊网站，访客点击这家联营网站的某个链接就会跳转到亚马逊网站的图书页面，如果访客购买了该产品，联营网站的拥有者就可赚到佣金，被称为转介费。亚马逊是联营市场的开拓者之一。我参与运营的时候，我还在努力摸索这个新计划的情况，市场有多大。尽管它在不断的成长，但还没有被视为公司的核心业务。我猜想，这也许就是作为新人的我接到这个任务的原因。随着我对联营计划的了解逐步增加，我很快就发现它很可能是一项盈利丰厚的业务。当时联营者的数量已经达到30000家，而且仍在快速增长。借助我们提供的一套非常基础的工具，联营者不断的自我创新，在亚马逊网站的总流量和总销量中的占比不断攀升。我相信联营者计划可以为公司的业务做出更大的贡献，但要激发出它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得做几处修改，准备跳水。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改进联营计划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转介费的追踪和支付办法。当时我们只为联营网站链接的特定产品支付转介费，我们想做出改变，访客在购物绘画期间购买的所有产品我们都会给联营者支付转介费。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联营链接推送给亚马逊的客户很多都没有购买推荐的产品，但在访问亚马逊网站期间下单了其他产品，因此公平的做法应该是为这些下单产品奖励联营者，它会强化我们与联营者的合作关系，激励他们更多的链接亚马逊网站。这个任务听上去并不是特别复杂，起初我对这个计划的评估是要实现这个功能，对网站软件和数据库的小修改很快就会完成，而我们的大部分精力将用于汇报、会计和支付软件修改费用，以及向联营者推广和沟通该功能的工作。我错了，正是在此期间我亲身体会到了亚马逊的依赖，这里是技术依赖程度。当时亚马逊网站的软件是一体化的，也就是说网站功能完全依赖于一个庞大的可执行程序 Obidos， 它得名于巴西的一个同名村庄奥比多斯，位于亚马孙河最湍急的河段。为了支撑不断扩充的网站特性和功能组件， Obidos 的规模在增大，也越来越复杂，逐渐开始显现出这个原本令人欣喜的类比物的另一面。奥比多斯是亚马孙河最狭窄的河段，因而水流也最湍急。我们整个网站都要流经一个庞大的、不断膨胀的代码块，形成不断升高的依赖屏障。事实上，奥比多斯已经变成了亚马逊公司的瓶颈。技术依赖一，共享代码的掣肘。联营计划团队在技术上要依赖各个团队，因为其功能也连接着产品网页的创建、产品上架购物车、订单下达、退货跟踪等环节，所有的小环节我们都要和各个团队协调，因为如果我们犯下一个错误，就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产生系统漏洞，引发整个网站崩溃。同样，我们也必须花时间检查他们修改的代码，确保我们的功能不受到影响。技术依赖二，数据库的守护者。软件代码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的技术依赖，我们还需要修改亚马逊整个运营系统所依赖的底层关系数据库，为识别客户、订单、发货等存储信息之间的关系而架构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叫做 ACB， 如果 ACB 出现故障，亚马逊的大部分运营就会停止，没有购物，没有订单，没有发货，除非我们撤回修改，重启系统。作为关键的防护措施，亚马逊成立了一个指导小组，负责审查 ACB 的所有修改提议，批准或驳回提议，并给出最佳的实施时间。 该小组被俗称为数据库小集团，成员为三位公司高管、首席技术官、数据库管理团队的主管和数据团队的主管。小集团有效地保护着 ACB， 出色地监管着公司的这份重要资产。任何人想修改 ACB 都必须接受恐怖的设计审查。我们的技术架构处于纠缠状态，风险高，很多东西都可能出错，因此我们需要这些技术高超、认真负责的守卫。要获得批准，你必须证明你提议的修改风险低、设计可靠、回报率高。审查结束后，小集团可能批准提议，也可能要求更改某些地方。如果是后者，你就得完成更改，回去排队，重新接受审查。审查周期慢得让人发狂，因为这些大佬一般每个月只聚几次，而且其他很多团队完成更改后也在排队等待审查。联营计划最终顺利推出，不过我注意到，我们能掌控自己命运的那些领域，汇报、会计、支付修改费用以及营销计划，我们都能够快速推进。而我们必须对 Obidos 和 ACB 做出细微修改的领域，我们的进展却艰难而缓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技术依赖。技术依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每种依赖都会将团队束缚得更紧，把加速冲刺变成跌跌撞撞的套袋跑。只有协调能力最强的人才会冲过终点。如果软件架构包含大量的技术依赖，它就处于紧密耦合的状态。这种状态很糟糕，软件团队想成倍扩大规模的时候，所有相关人员都会感到头疼。亚马逊的软件架构就是这种设计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密耦合的状态越发严重。组织依赖。同样，我们的组织架构也使工作量增加，团队必须艰难地穿梭于各个管理层，以获得项目审批、优先处理和完成项目所需的共享资源。组织依赖同技术依赖一样，也让人心力憔悴。随着我们建立新团队，负责新的产品类型、区域和职能，比如消费电子产品和平面设计，亚马逊的组织架构也在不断地膨胀。如果公司的规模较小，只需要简单问问就能获得帮助或知晓冲突所在，因此彼此非常熟悉。而在大公司，同样的任务则会变得耗时费力，你必须弄清楚该找谁谈，他的办公室在哪里，他向谁负责。也许你可以自己搞清楚，但通常你得询问你的上司，而他又得询问他的上司或同级，每个步骤都要花时间。听取你汇报、给你调配项目资源的那个人或他的上司关系着你是否成功，通常他同时也在为自己的项目做着同样的事情，他绝不愿为了你而影响他的项目进展。为了某个项目，你通常得跑几次，而且往往都无功而返。如果你的团队拥有其他人需要的资源，情况也是如此，有时候每周会多次发生。你得权衡现有的优先次序，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要支持谁，其中的付出要乘上五倍甚至十倍，才能理解这些日益加剧的组织依赖对项目造成了多大的拖累。同软件架构一样，我们的组织架构也处于紧密耦合的状态，阻碍着我们前进。不管是哪种依赖，过多的依赖不但会拖慢创新的步伐，还会引发影响士气的二阶效应。团队的权力被剥夺，公司将解决某个问题的任务交给团队，并根据结果进行评价。那这个团队就应该获得完成这个任务所需的工具和权力，他们的成功应该是整个团队的骄傲。然而，亚马逊的紧密耦合软件架构和组织架构经常使团队严重依赖他们几乎无法影响的外部团队。很少有团队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多团队因为缓慢的、他们无力控制的项目交付速度而感到灰心丧气。被剥夺权力的员工越来越感到气馁，面对强大的结构性阻力，他们根本无法追求创新。加强协调是错误的答案。要解决依赖问题，通常需要协调和沟通。依赖性在不断的增强，沟通需求也在日益增加，自然就希望通过加强沟通来加快工作的进展。跨团队协调的管理方法不计其数，从制定协调规程到招聘尽责的协调员，所有这些方法我们似乎都见过。